我们默读一遍。好，我们一起来看屏幕上的经文。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感谢神赐下圣灵啊，来带领我们，来从圣经的字句当中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章经文呢，就是非常就是黑暗，非常让人心看了心里难受的一章经文。 曾经有一本小说很出名，1983年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啊，叫做威廉，他的小说《蝇王》啊，《Lord of Flies》，《Lord of the Flies》，《蝇王》，就是当年拿了1983年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有没有人看过这个小说？这个小说讲的就是一群搭飞机的小孩子啊，然后呢，飞机被击落了，然后他小孩子落到荒岛上面，这群小孩子都是很纯真无邪的小孩子啊，落到荒岛上，而在到这个荒岛呢，这个其实说是荒岛，但这个荒岛啊，什么各样的果蔬啊，都非常齐备，就是像一个人间乐园一样，然后呢又远离战争，因为当时正在世界大战嘛，啊，然后呢，他们落到这个大，落到一群孩子。落到这个大洋当中的一个岛，这个岛上果蔬啊，什么各样的菜蔬什么都有，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哎，看上去好像他们在一个充满战争的世界来到了一片乐土。结果呢，这群孩子呢，在这个岛上呢，慢慢他们心中的这个本性就出现了，就发出来。有一些孩子呢，就因为会碰见很多，自然会碰见一些问题嘛，比如说这些采摘的果蔬怎么分配啊？有人喜欢吃这个，有人喜欢吃那个，有人喜欢玩这个，人喜欢玩那个，怎么既然会有一些，那么有些孩子就喜欢，他们就喜欢用头脑用理智来制定一个条规，大家按照这个规矩来走。那么有些孩子呢就比较喜欢用力量解决问题啊，用拳头解决问题，结果呢慢慢就形成了两派，然后这两群孩子到最后演变成什么呢，就是彼此追杀。然后本来是一个战火当中一个世外桃源般的一个小岛，上面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结果呢那变成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血腥的人间炼狱啊！那帮孩子也都像魔鬼一样。这本小说当时就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然后蝇王被禁过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好像很多地方有没有禁这本书。其实当时的进入到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他们历经这个旷野40年啊，历经那么多的坎坷，终于进入到流奶与蜜的之地的应许之地。然后呢，神给他们有神的诫命，然后有神的律例规条给他们，告诉他们应该怎样生活，应该怎样来敬拜神，应该怎样来遵循神的旨意。然后看到这里呢，可能我们就会想，哇，一群神的子民终于进到了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然后呢有上帝的话语给他们，然后当时摩西把上帝的话神借着摩西把上帝的话语给到这群以色列人，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外邦人都会羡慕你们呐，因为你们从神那里得到这智慧的话语，就是外面都会羡慕你们。但是结果变成什么样子呢？那个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我们这段时间查四世纪，现在已经到尾声了，变成了一个痛苦的地方啊，充满了眼泪，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杀戮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张经文呢，是非常非常让人看了心里难受的一张经文。那么接下来这一章，就整个便雅悯支派就是被以色列其他的支派差不多要灭绝了，就是弟兄相残，是非常非常残酷的。然后本章经文一开始跟上一章18章经文一开始都有同样的一句话出现，就是当以色列中没有王，就当时以色列没有王啊。那接下来意思就是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提到那本小说呢，其实确实是我不知道写这本小说的作者有没有在看这个四世纪啊，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四世纪确实是就是神的百姓从神那里各样丰富的恩典啊，神在他们身上彰显神迹奇事，然后给他们由从天上来降下玛纳，磐石出水，然后40年鞋没有破，衣服没有脏，这连疾病都没有，然后从旷野出生的这样的一新生代 老一代全部倒闭旷野了，除了约书亚和加勒，新生代也是很朝气蓬勃的，对不对？就是很朝气蓬勃，也应该是没有沾染埃及的那些世俗污秽，应该是没有，就是完全在旷野出生，然后从小就是在旷野来遵循各样的敬拜和礼仪，很好的，看上去很好的一群神的儿女，神的子民，神把他们带领到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但是四世纪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这个应许流奶与蜜最后变成了一个血腥杀戮的战场啊！不仅是以色列人与当地迦南人互相的屠杀啊，那也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十二支派自己彼此非常残忍的自相屠杀啊！其实我们从四世纪那个前面几个士师也是这样，就是屠杀自己的以色列自己的支派。然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事件啊，引发出就是便雅悯支派基本上都要灭绝了啊，所以非常非常残酷。就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最后在以色列人手中却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暴力流血、充满罪恶的地方啊，痛苦之地，可以说是痛苦之地。那么我们今天就从十九章来看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悲惨的一个故事啊。那么就是一个利未人他娶了一个妾，首先利未人就不应该娶妾啊，因为他应该知道神对婚姻的心意的啊，他就要娶妾。然后呢，这个妾呢犯奸淫逃离父家。那么如果我们看原文希伯来原文或者是一些版本，就是这个利未人跟他的妻子发生了严重的争吵啊，然后跟他的妾犯这个妾就逃离回家。然后呢，但是我们中文版圣经是说他是犯奸淫哈。那么利未人呢就前去接他啊，就去到那里去要接他回来。然后呢，这个女子的父亲就热情接待这个利未人啊，住了三天，要走不要走啊，不让父亲不让他走，再留下来再住。然后第二天第四天早上起来想走，然后又不想走，再留下来住，就这样。然后最后利未人一行还是要走，那天色已晚，他们还坚持要走，最后就没有办法当天赶回去，就只有再去到这个本来是路过这个耶布斯，当时其实就是耶路撒冷，不过当时还不是以色列人的城邑，还是外邦人城邑。那么这个利未人说，就是我们不要去到外邦人的城邑啊。那么他继续赶路，就去到这个基比亚。基比亚其实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便雅悯人他们的地界。那么去到这个城呢，就是无人接待，只有一个以法莲人跟他是老乡，因为这个利未人也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啊，从以法莲山地过来。然后这个以法莲老人他住在这个便雅悯人中间的基比亚城，然后这个老人就接待他们，就你们不可以在街上待，所以这个就是自然是非常不好啊，是非常不好的。然后很热情接待他们，但是当天晚上呢，这些基比亚的匪徒就要来袭击他们。那么就让我们看到，就像索多玛所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啊，这些人跟索多玛的那些事情是一样啊，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完全不顾或者说忘记神对索多玛的审判啊，他们重复像索多玛那样的罪。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也特别注意到这个地方啊，是那个只是这个老人提出这个建议啊，就是用这个利未人的妾和他的两个女儿啊这样。但是最后呢，是这个利未人自己主动把他妾交出去了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发现这个妾就搭在这个门口，搭在手搭在这个门楣上门框上。然后利未人喊他起来，这时候已经没有声音，就驮着这个驴上就走。然后最后用非常残忍的方式啊，非常可怕残忍的方式，就把这个他所遭遇的这个利未人 他所遭遇的这些事情，就传递给信息，传递给以色列的其他支派。然后经文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凡看见的人都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应当是思想，大家商议当怎么办。就是说，从这里就会看到以色列其他支派非常的震惊了。那如果我们看到第二十章，我们就知道这个以色列支派的这个怒气、愤怒完全就被掀起来了啊！这个愤怒完全掀起来，然后就会去极其残忍、残酷的去报复啊！就是不仅是七倍、七十倍，恨不得百倍、千倍的这样的去报复了。那么。当然这也就达到了这个利未人所要达到的。这个利未人就是想通过这种极其可怕的传递信息的方式，激起他的以色列各个支派，也就是他的同胞的这个愤怒。显然利未人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但是结果是非常残酷的。导致他们十二支派有一个支派要灭绝哈，基本要灭绝。这就是今天这章经文大致的一个内容。那么这种经文当中呢，出现了一些人物。那么这些人物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他们都是无主，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也没有主，他们都是偏行己路、各行其事的，都是这样的人啊。所以，首先我们看这个利未人，利未人是应该是分别出来，单单归给神的啊，在会幕服事的人，结果这个利未人却是去纳妾。这明明是违背神的心意的，违背神对婚姻的心，但是明明就去纳妾，所以他显然他是非常藐视神的旨意的，他纳妾。那么他所纳的这个妾呢，自然也就藐视婚姻，因为这个利未人他自己就不尊重神对婚姻的定规，他就不尊重，他就去纳妾，他自己不尊重婚姻，所以他的妾呢，显然也不尊重婚姻。所以就婚内出轨哈，就犯奸淫。然后我们看见利未人呢是去要去挽回这个妾，然后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想起那个何西阿先知，何西阿也是娶了淫妇，对不对？然后他又去把淫妇要找回来，但是我们特别注意，他这里跟那个何西阿先知的还是不同的，因为何西阿先知要去把淫妇找回来，在何西阿书三章三节啊。神对何西阿是这样说，就是让何西阿先知对这个淫妇要这样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啊！我向你也必这样。所以呢，他何西阿先知对这个淫妇说：你是要认罪悔改的，你不可以继续回到罪中的，你不行，你要认罪悔改，你要脱离这个罪行啊！然后何西阿先生，我也是这样，我也是持守圣洁。然后我们可以再在一起。但是这个利未人去找他的这个妾，是丝毫没有提你要认罪悔改，完全都没有。圣经说的是什么？他就讲好话。就是用好话劝他回来。那这个女子肯定是听了这些话觉得很好听，所以才把他带去见自己的父亲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这个利未人好像是就像这个何西阿先知一样其实行为上是有相似的地方，就去把这个淫妇找回来，但是他却不像何西阿先知，丝毫没有对这个妾的行为就是让他认罪悔改，就是你要离开这种罪行你要离开他丝毫没有讲这个话而且我们也从这个妾这里也没有看到他一点点认罪悔改的心意，他就是听到这个利未人对他说些好话好听的话他就心动所以这是这个利未人，就是然后呢面对匪徒的时候，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他是在二十五节说，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就是这个利未人把他的妾拉出，他妾是不愿意出去的，不愿意出去的，他就拉出去。所以我们看到他好像对这个女子好像是多么的关心，多么的爱就是一定要把她找回来，但事实上有没有爱？没有爱 一点爱没有啊。那么在这里他的那个冷酷那个自私完全就体现出来。那他有时候我们会提他为什么前面要花这些这么辛苦要把他找回来呢？因为他觉得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啊，我的东西我不可以失去它。但是他跟这个女子他不是，到最后我们看经文就称他们是仆和主了，就不再称夫和妾了，也不称夫和妻了，开始是说妾啊，是他的，他是他的妾，他是他的夫，开始这样，到后面就说是主和仆。这个女子在这个利未人眼中就是仆人了啊，就是其实这个利未人对这个女子是非常冷酷无情，非常非常冷酷无情的。就把她拉出去，然后最后第二天一开门还躺在那里，然后就说起来就走，其实也没有任何看得见，就说啊怎样。然后其实圣经也没有，我们中文圣经说是啊，就是把他的尸体切开，其实原文是没有这么清楚的表达啊，原文没有这么清楚的表达，就是他这个妾那个时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啊，没有，所以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个利未人对这个女子啊，其实是没有什么爱，是非常冷酷、非常无私、非常无情。他唯一他的愤怒是什么呢？就是这是我的东西，怎么可以？你第一，你怎么可以逃跑？第二，就是你怎么可以不再是我的东西？就是这会惹动他的极大的愤怒啊！但是我们从这个利未人跟这个妾这个相互关系当中，其实利未人对他这个女子没有什么感情在啊，就是纯粹就把她就是当做一个物品啊，就是一个物品啊，只不过这个物品是我的啊。然后最后当然他那种传信的方式哈，这个利未人他最后把这个信息比如说他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把这个信息要传递给其他支派，这种方式非常非常可怕的啊。所以最后一节经文就说这样的事就是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都没见过。那么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事，第一当然是指那些匪徒了，当然是指那些匪徒的事。第二，也指他这种传信的方式，也是太可怕了。所以以色列人就激怒，非常非常愤怒，啊！所以这样的事，第一当然是指那些匪徒的暴行了，这是当然。第二呢，很显然大家看到你用这种方式来传信，大家也是感到非常非常震惊的。所以他用极其一种极端的一种传信的方式，就是成功的激起了这十二支派的愤怒，这十二支派的这个愤怒被挑旺了。而利未人这个做法呢，显然是违背圣经的，圣经是制止人这样去做的啊，就是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对人要有尊重，哪怕他没有了气息，就是哪怕就算是这个妾没有了气息，失去了生命，但是对他这个还是要尊重啊，就是所以这就是在利未记十九章二十八节说，就是不可以用刀去划这个失去生命的人，不可以用刀去划，就是你要尊重他。但是利未人在这里他完全都不管了，所以他是很可怕，这个利未人是很可怕。然后我们看他的妾，当然了，他自己也是婚内出轨啊，淫乱啊，是罪人，也是不把神当神的人，不把主当主的人啊。利未人第一个利未人其实也是不把神当神，不把主当主的人。然后我们看这个妾的父亲啊，看上去他好像就是善良的老父亲啊，遭遇这样的横祸。但首先呢，我们没有看到一句这个父亲责备女儿的话。就女儿做这种事情是很丢人的，是不是非常非常丢人的？但这个父亲完全没有责备，一点责备都没有。然后女儿回去已经好几个月了，他一点责备都没有，应该是 按说应该是带着女儿到这个利未人家里去认罪的，去赔罪，没有，完全没有。然后也不思管教哈、啊，完全不思管教。然后我们看见这个妾的父亲，他要留这个利未人，他总说一句话：留下吧，留下吧，留下，你可以怎么畅快你的心？留下，留下，畅快你的心。所以你看见这个老父亲，他看。最重要什么？一个人心里要快活，是不是？哎呀，你可以快活，多留一天，你可以快活，这在他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会看他的女儿，他女儿显然也是一个就是放纵情欲的人。他说：“我的心要快活呀，我心要畅快呀。”然后这个父亲就是让这个利未人留下，哎，你可以快活呀，你在我这多待一天，你可以快活，你可以畅快。所以在他看，这个畅快这件事情很重要，快活很重要。那是不是会对他女儿有这样的影响呢？这两天我看了一个新闻，一个58岁的一个父亲，就是一个美国父亲，他很骄傲，这是美国周刊呢的 US Weekly 报道的。他骄傲什么呢？19岁的女儿现在成了那个 OnlyFans 的一个小网红了，啊 ，OnlyFans 就是弄一些这些视频嘛，就卖给粉丝嘛。当然是一些不太好的视频。19岁的女儿，然后呢，这个父亲居然觉得很骄傲、很自豪。他说：“你看我的女儿19岁，她就现在就可以开豪车了，她靠自己。你看现在就可以开上这样的车，现在就可以住上这样的房子。”他丝毫不觉得19岁的女儿在以这种方式去赚钱有什么不好？丝毫没有，他很高兴。他接受媒体的采访，啊，就是以他女儿为自豪。女儿当然也觉得很骄傲、很自豪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妾的这个父亲，我就联想到我这两天看到的这个新闻。其实这个妾的父亲也这样，他对女儿没有一点点责备，没有一点，他对这个利未人也没有认罪悔改。他说：“哎呀，我的女儿这个样子，我们犯罪得罪神，得罪没有，完全没有。”他心里想的就是畅快，畅快，开心，畅快。然后我们再看利比亚城的人，全程没有人接待这个利未人一行，啊，没有，当然是人心冷淡、冷漠了，自私了，就是不接待陌生人，啊。那从另外一个方面，那个地方治安也不好。啊，所以圣经说到末世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冷淡了。啊，我前两天也看了一个新闻，一个年轻人到警察局去报案，啊，觉得啊他晚上被别人打了、抢了，啊，抢东西被别人抢了，后来警察就说：“那你是几点出门的？”他说：“我8:40啊，我出门，我在外面。”后来那个警察说：“你这么晚还在外面，那你碰到这样的事情很正常啊，就是这样。你8点多很晚嘛，其实当然他那个城市是治安蛮乱的啊，不是我们这里啊，是他那个城市治安蛮乱。所以当时的基比亚城其实就是这样的，没有人敢开门，没有人敢接待远人。当然一个方面他们是自私是冷漠，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冷淡。现在 boys。”不是这样，但是确实有很多地方是这样的。8点多钟没人敢出门了，啊。那么接待这个利未人的以法莲这个老人，他是不是一个好人呢？他至少是个糊涂人，啊，至少也是糊涂人，啊。他让我们想起这个索多玛的那个罗德，啊，就是要保护那两个死者，他基本上是做同样的事情，但是确实也是糊涂，啊，也是懦弱，啊，然后呢，他们一致的做出一个判断，一个选择，就是跟利未人是一样的。首先牺牲谁？牺牲弱者，啊，这当然不是牺牲自己，绝对不是先牺牲自己，首先牺牲的就是弱者，那些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那些，啊，那先把那些先推出去，啊，先去挡一挡，啊，就是这样。当然，这里的罪恶的就是那些 基比亚城的那些废徒了，就是灭绝人性的，就是这样。所以这是圣经中很黑暗的一章。看到这一章呢，确实我刚才也说了，让我就不由得就想起现在发生的事情啊，比如说一个父亲以自己的女儿19岁的女儿从事那样的职业，他感到骄傲很自豪，他不丝毫觉得有什么，然后媒体也去报道他，然后媒体报道是在什么栏目里呢？所以是 celebration， 就是他专门会报道一些人啊，为什么东西而欢庆，它是一个专题，一个系列，在这个系列里面他会报道不同的人，就是说你为什么事情而欢庆，所以他并不是做一个负面报道，大家不要误解了，他好像是做一个负面报道，大家谴责这种行为，没有，他就是去采访一些很高兴的人，你比如说有些人为他的结婚纪念日欢庆啊，有些人为他的这个金婚钻石婚欢庆啊，有些人为他中奖欢庆，他就去采访不同欢庆的人，把他写成一个故事专栏这样的啊，他并不是把这作为什么不好的事情，就从媒体的角度不是说不好，那作为这个父亲女儿当然也不是就没有觉得不好，他就很骄傲很自豪啊，我19岁我靠自己，我住这样的地方啊，我开这样的车，所以你可以看到你是不是会让人想起就是啊，这个就是利未人这个妾和他的父亲呢啊，总是畅快心里畅快，总就是好像畅快就很重要一样。然后这个利未人说是利未人，他就跟我们上一章那个17章18章那也有个利未人啊，那个就是米迦的那个利未人啊，其实也是完全把神的心意抛在脑后的啊，米迦家里的那些偶像他都去拜，他都去服侍的。那么这里呢又出现一个利未人，那么这个首先米迦那个利未人他最直接导致的就是整个但支派啊都去拜了偶像了，那是很可怕的后果。那这个利未人呢，他导致了什么？他导致了便雅悯支派快没了，快灭绝了。所以这两个利未人整个对以色列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而他们却是号称是服侍神的人，单单分别为圣属神的人，他们却是这样的人啊！所以这个真的也值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好好的省察，好好的反思啊！所以以前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那在很久以前，就是宗教改革之前呢，宗教改革之前就是罗马天主教会嘛，啊，还没有宗教改革嘛，啊，那以前的罗马教会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主教，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就是读四世纪，就是17章18章19章到20章这些经文，他就说他一旦一个有序的社会当中出现了利未人，啊，就会带来可怕的事情啊。那么他为什么讲这个话呢？这就是。就是针对这个4世纪17到20章，就因为这里就是有两个利未人嘛，啊，就导致这样的事情。所以并不是我这样想说，并不是说利未人有什么问题，而是他们不把神当神就出大问题，再加上他们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别人说你们是利未人，你们是属神的人，但他们自己却不把神当神，结果他们会造成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整个但支派就让利未人去拜他们所造的那个偶像啊，然后他们就觉得没有错，你看连利未人单单属神的人都在啊带领我们去敬拜偶像，所以他们会造成很可怕很严重很可怕的后果。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分别为圣属神的人，所以我们也要非常非常警醒啊。总之呢，这段经文当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啊，在我们看来呢，可能有些是很不幸啊，遭遇到这些不幸，在我们看来呢，有些人是非常非常邪恶，比如说那个匪徒。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呢，其实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没有主的人。没有王的人，个人偏心极路，按照心中喜好的去行， 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啊，自己做的事情是有道理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十九章的经文。我们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讨论米迦的立位人啊，就是四世纪十七到十八章那个立位的年轻人啊，就去到米迦家里，成为他家这个敬拜偶像的这个祭司啊。讨论米迦的立位人和本章，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立位人啊，纳妾的这个立位人，带给以色列哪些深远的影响？其实我刚才提到了一点，但是大家还可以再更多的讨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根据四世纪，我们来讨论，就是以色列人怎样将一个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最终变成了一个流血与泪的罪恶之地。那块地方真的是很可怕了，就变成总是不停的以残杀啊，各种欺骗，各种出卖。你像那个彼此之间都是骗来欺骗来欺骗去的，包括以色列各个支派之间都是这样的。你像参孙去欺骗这个外邦人，外邦人欺骗他，互相就是尔虞我诈的，那是很可怕的一个地方。但是他们以色列人刚进去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却是新生代啊，就旷野当中的新生代，然后带着神的话语进去，带着神的应许进去的，但是最后变成这个样子，给我们今天带来怎样的一些警示？就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那答案可能都很简单，但是呢，大家也可以就是顺着这个思路，就可以更多的分享自己的一些感动、一些感受。好，我们现在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来分享。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讨论米迦的立位人，就是士师记十七到十八章里米迦的立位人，以及本章士师记十九章的立位人带给以色列哪些深远的影响。我们分享到说，十七到十八章米迦所聘请的那一位立位人带领以色列人，就是但支派拜偶像，陷入到极大的罪中。而十九章的这个立位人，他使一个非常恶劣的事件更加的激化，煽动了仇恨，导致便雅悯支派近乎被灭绝，这都是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我们看见说，这两个立位人原本是他们应当是亲近神、侍奉神的人，但是他们却偏离甚至背离神的话语，导致其他的支派、其他的神的子民远离神的心意而行。我们看见说，拜偶像的煽动，拜偶像的罪，立位人带领人拜偶像的罪，比立位人煽动仇恨，的这个罪产生的后果更加的可怕。因为拜偶像的罪导致但支派在启示录第七章就消失了，不再被神纪念，也表明这是惹动神极大的震怒的。而十九章的立位人，他煽动仇恨，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后果，使得便雅悯支派近乎灭绝。但是仍然，便雅悯支派有后代，在选民当中，比如说在启示录第七章记录，仍然有便雅悯支派。而且我们看见在新约的使徒当中也有保罗，他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我们看见说，更严重的，如果罪有可以比较的话，拜偶像的罪是更加的，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说，刚好听到广播节目讨论反犹主义在罗斯福时代是如何兴起的。那么广播节目里说到，当时的反犹主义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直接的原因，人们分析说，是因为犹太人他们以自己是神选民的身份，名义逼迫了很多的基督徒，这就是一个当时反犹主义的一个土壤。那么我们今天分享到说，事实上，立位人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在圣经当中，立位人是要充当神的仆人、神的代言人，以及向神献上献祭敬拜的人。那么以色列的民众，他们的一个敬拜的规范， 以及日常生活道德的规范榜样，都是应当是这样的一群人，立位人。但是我们看见说十九章的这个立位人，他把他的妾尸身切成了十二块，引起了十二以色列支派极大的一个愤怒，就是因为他的身份是一个立位人，他把神的心意完全抛在脑后，无论是他生活当中的娶妾啊，以及就是分尸激发人的愤怒，都不是行在神的心意、圣洁的心意当中的。而因着他立位人身份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身份，带来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极端的恶劣的一个影响和反应。所以我们今天要反思的是，我们自称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特权可以被神偏爱，所以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于打着神的名义来行恶事。今天如果我们自己称自己是神名下的人，那么就当更加的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来合乎神的选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不是要享受特权胡作非为，而是应当更加的敬虔。那么使徒书信当中，我们要看到使徒并没有在使徒书信里讨论太多当时的一个社会问题。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存在各样的社会问题，但是使徒并没有去更多的着眼在这些方面，而是反复强调的是我们从前是怎样的罪人，今天我们靠着神的恩成了怎样的神的儿女，那么我们应当做怎样的人，过怎样的生活来回报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书信当中无论是祷告还是教导，都是围绕着要成为圣洁，要全然成圣，要无可指摘，要配得过所蒙的召，要让主的名得荣耀等等等等，反反复复重点都是在于神所教导的，圣灵所带领的，这一切关乎我们属神子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应当如何行事为人。我们教导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意味着什么。那么有些人以神的名义打着神的旗号来煽动仇恨，不按着神的这个真理来敬拜，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圣经当中的十七、十八章的米迦的立位人和十九章的这个煽动仇恨的立位人，都是我们的今天的警戒。我们不要像他们那样用拜偶像的方式来带领人敬拜，也不要在生活上成为一个随便的一个榜样，甚至于打着神的旗号去以自己的身份去煽动仇恨。我们今天看到说立位人是带领神子民的人，如果他们没有把神的话语传讲清楚，会把神的子民带到偏离神话语、神心意的一个歧途。那么有弟兄分享，在六七年前有一个姐妹，她只做了决志祷告，还没有受洗，那么她对圣餐也不是太理解，但是她在圣餐当中她坚持要领圣餐。那么当我们告诉她说还是要受洗之后再领，她的回应是说牧师让她领。所以我们看见说带领的人非常重要，带领的人不是要把神的百姓带到一个为了要畅快我的心这样的一个道路上来，以这样为目标。那么我们要带领人就是要合乎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使神的心得满足。所以这样的一个姐妹，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称她为姐妹，她后来也很快就不再来教会了，因为她不能够顺服神。我们就是看见说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带领的人，同工，领袖榜样，教会的人都在看这样的一群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看这群人的榜样。如果这些人活出一个好的见证，就会让众人得激励；如果这些人活出一个坏的见证，就会绊倒人。而世人也在看基督徒是不是真正的活出敬畏神、爱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来。在使徒书信当中始终是讲我们行事为人要把神的话语活出来，我们的见证就是第五本福音书，当然这个第五本福音书是打引号的，因为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见证就是见证神的道。 那么我们今天也分享讨论到说，今天有一个很大的一问题，就是我们就是要克服的，要就是要克服的一个歧途，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不要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敬拜神，我们对神话语的领受也不要仅仅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才领受，我们也不要按照人意去敬拜，而是要存着敬畏神的心，去真正的照着神的真理来敬拜神。那么这个当中对于我们致死自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困难，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我们当警醒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对于经文的领会也反映出我们真正的信仰。我们的一生，基督徒的一生应当要谨慎，要因为我们的生命影响也是对别人影响是深远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与神的关系出问题，也往往会导致与人的关系出问题。在生活当中我们与人出现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家里的人，家人之间，如果我们的问题多而且严重，我们总要反思自己与神的关系是不是正常的。那么我们如果把注意力总是关切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潮流，这样的一个世界的讯息，我们知道今天的信息是爆炸的时代，那么我们会无所适从，那么我们会走入歧途。但是如果我们退回到神在圣经中的教导，把重点放在神的话上，神的真理上，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极大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心里不平安的时候，一定要找出我们与神的关系有没有出问题。我们今天也提醒到说，今天这两个利未人提醒我们，我们与人的关系反映出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发现说，这个士师记十七到十八章里面，这个米迦的利未人，他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和睦的。无论是与米迦这个家族的关系，还是后来与但支派的这个关系，他都是欢欢喜喜的与他们打成一片，关系和睦。但是这个利未人却是与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关系。那么第十九章的这个利未人，他是始终与人群处在一个冲突的关系当中，而不是像米迦的利未人是在一个和谐的关系当中。十九章的利未人，他首先与他的妾有一个冲突的关系，后来他在回家的途中与这个便雅悯支派的匪徒产生一个冲突的关系，他后来更是切开他妾的尸身，制造了一个更加激化矛盾的这样的一个支派与支派之间的严重的冲突。所以我们看见无论是和谐还是冲突，很多的时候我们与人的关系不能从与人的关系的表象来看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着眼点始终是要根据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否合乎神的心意来看我们与人的关系是否合乎神的心意，是否是对的。所以我们在敬畏神的时候，我们与人相处有的时候也会产生很多的征战。比如说我们有姐妹分享到说，最近自己拆包裹的时候，发现里面都是拜偶像的那种黄色的符纸，那么当时他就扔到垃圾箱里了。但是后来有朋友打电话来说，是这是他寄来的，是要姐妹帮助他放在自己孩子的身边。后来姐妹就拒绝了，因为在这件事上是不能退让的。后来姐妹就告诉这一个外邦人朋友，就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在征战当中的时候不可妥协，我们要降服于神，因为我们只有这一位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看见说，加尔文说，人冒犯我的时候我就是绵羊，人冒犯神的时候我就是狮子。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是正好是反的，当人有一点点冒犯我的时候，我们就像狮子一样不依不饶，但是当人冒犯神的时候，我们就退让不言不语，因为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所以这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我们也分享到说，神的道是非常严谨的，如果我们偏离神的道，后果非常的严重。我们看见米迦的这个利未人，他不按照神的心意，只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把但支派弄没了因为在启示录第七章不再记录有但支派，他是失落的十族之一。那么我们看见第十九章的这个利未人他把他的妾拖出去拉出去交给匪徒来凌辱，所以他事实上这个利未人所犯的是跟这些匪徒同样的罪。所以不在神的道中的时候，当人背道的时候就是神的 子民称为神名下的人，如果被盗的时候，产生的败坏的作用是更大的，更可怕的。第二题，根据士师记，我们讨论以色列人怎样将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变成了流血与泪的罪恶之地，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我们分享到说，无论是第十九章还是第十八章，都讲到说那时的以色列中没有王，当时并不是有没有王的问题，而是以色列人当时没有把神当成自己的王，没有把神当成自己的主。那么撒母耳也说到，当时以色列人要求立王，是因为他们神说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神。所以以色列国原本神的心意是要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因为以色列民他从出埃及的时候，他的这个各个支派的营帐都是围着神的帐幕的。以色列利未人是在会幕中服侍。那么进迦南以后，神的心意仍然是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引导神的百姓过敬虔敬拜神的生活。但是士师记里十七十八章和十九章这两个利未人，在这方面是完全失败的。我们看见新约说，特别说到我们基督徒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神召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么利未人当时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就是我们说士师记这三章里面的利未人，他们就是整个士师记的时代，利未人没有把人带到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就只能靠士师来带领人征战。但是神原本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并且带领人进入神的国。我们分享到说，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就是在流奶与蜜之地。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偏行己路，就是活在流血与泪的罪恶之地。这就是我们今天得到的警示。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